他说这个唐朝啊，代宗这个大历年间，有个隐士啊，叫做李炎，木子李，饮水思源的炎。这个李炎呢，舍宅为惠陵寺，请圆哲禅师为住持啊，就是这一位啊，这位居士呢啊，发了菩提心啊，把他自己的这个故居住宅呢，我们讲是类似我们所谓的别墅啊，就盖成一个寺庙。那么请当时的一位圆哲禅师为住持，就是圆满的圆，沼泽的泽啊，圆哲禅师为住持。然后李炎想要去四川朝峨眉山，因约圆哲同去啊。后来这个李炎居士呢啊，想要到四川那边去朝峨眉山，峨眉山就是我们大圣普贤菩萨的道场，所以约这个圆哲禅师要一起去。那么圆哲亦由长安金斜谷入道去，这位圆哲禅师呢是想要从长安啊经过这个斜谷，就是他是走的是走陆地上的路去的。那么李炎要自荆州啊入峡啊，由水道去啊，就是我们从这个荆州啊经过这个三峡啊，就是要以这个搭船啊，所以说由水道去。而两人意见不同啊，各有所以啊。但是李炎不知圆哲之事啊，因为李炎他只是个居士啊，他想说搭船比较快呢，圆哲禅师你为什么一定想要用走路的这个这样去呢？所以说李炎不知圆哲之事啊，但是圆哲了知李炎之心啊。啊，这个圆哲禅师呢，他等于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他是有正量的齁。他能够知道李炎为什么要走水路，就是说李炎的心就是说恐到长安了，人或一一想做官了，便由荆州去。意思说这个李炎啊，居士呢担心人家啊，说他是不是想要他当官啦、古时候讲就是是不是贪图名闻利养啊所以这个圆哲呢，他了解说这个李炎居士的心呢，是怕人家误会他贪图荣华富贵想做官啊，所以呢他一词呢说要走水道走水路了啊。那么在这个我们来讲修行的人，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第九大愿恒顺众生，那么圆哲禅师当然只好好吧，那就陪你走水道吧，搭船。所以一天乘船到了南浦的地方呢啊，因滩河危险啊，天未暮即停舟啊。比如说到了一个搭那个船呢，到了一个叫南浦哈，南方的南啊，那个三点水在一个浦的那个哈、南浦这个地方呢啊，因为感觉那个地方的那个那个就讲那个河水的这个水道上呢，有时候古时候的时候一切无常这个水的水性也是无常啊，所以天快黑了，赶快停船，怕看不清楚。那这个时候呢，那时有一妇人身穿锦背心，负阴而急啊，圆哲一见了他，便挽手两眼流泪。就是说这个圆哲禅师啊，他们后来就陪着这个李炎居士搭船呢、好吧，那时候从荆州这样去了那么有一天，那这个乘船到了南浦的地方呢，因滩河危险，天未暮即停舟等于就先靠边了齁。在这时候看到这个河边呢，有一个女人，一个妇人呢，身穿锦背心，因为什么？她是个怀孕的嘞，怀孕的齁在那个地方，等于是在那边那个汲水齁，古时候叫汲水啦，你就说那卡醉了齁。所以圆哲一见了她，就在那边两眼就流泪了，老婆晒了。那么李炎就问到了，这个李炎居士问他，自荆州以上像这样的妇人不知有多少，为什么生此悲感？所以意思说，那沿途我们搭船的时候呢这个河边的岸边的看到像这样的女人多的是啊，穿这种锦背心的也很多啦就是说孕妇啦也看到不少，你从来没有看你在什么背上，怎么现在看到这个怎么为什么生此悲感？那么这圆哲禅师就跟他讲了， 我不意从此路来者，就是怕逢此妇人呢、啊。说我不意跟你搭船来，就是说不愿意去碰到这个妇人呢、啊。说因为她怀孕三年了，还未分娩呢、啊，就是说已经怀胎三年了，还没有生呢、啊。啊，就是后我来投胎呀、啊。就是那个命里面，就是我必须投胎当他的儿子的，所以他为什么他怀孕了三年还没有生呢？啊，所以说我不意从此路来者，就是怕逢此妇人，因为他怀孕三年了，还未分娩，就是后我来投胎。那么现在见了，已是无法可避了。现在既然遇上了，哎，这是我的业，躲不掉了哦。所以说，请今少住几日，助我速生。即葬吾三骨，三天之后请来看我，我就对金一笑，以为平信。十二年后中秋月夜，到杭州天竺寺外会我。你看哦，这个圆哲禅师啊，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可以知道前生今世了、哦、我们先以现在来讲，那是蛮有功夫的、哦、修行的蛮有他的、哦、内涵的啊，他说我不想从这跟你搭船走水路，就是不愿意碰到这个女人啊。哦，他怀孕了都三年就生不下来，就是在等我，等于就等我的四神去投胎啊。他既然看了我这个是业啊，这个已经没办法转了，所以说现在见了已是无法可避了。所以请今少住几日，助我速生，即葬吾三骨。就说啊，那么我们就在这附近住几天，等于是说他就是要往生的啦，啊，他就要往生了。然后你要帮我安葬，葬了以后三天以后，请你来看我。就我就对金一笑，以为平信。就是说你等我死了以后了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说啊，往生了以后，你三天以后，你到这个妇女的家来看我，我就对你一笑，作为平信，作为凭证，就让你知道那个婴儿就是我。然后怎么样？十二年后，十二年后啊。中秋夜夜，从十二年后中秋节到杭州天竺寺外会我啊。杭州为例哈，天竺就是以前讲印度叫天竺啊，那个天竺寺啊，在那个外面呢，哎，我们再见面就对了。那说完了，圆哲禅师说完以后就更衣沐浴，坐脱去了，就坐脱了。哎，那个啊，也是一至十字哦，这功夫很好，你看自己衣服洗一洗，身体洗一洗。啊，换个庄严的，哎，我们比如说出家人，啊，把这个袈裟穿好，啊，就坐脱了，就等于坐化了。这时候他这个李严其实，李严是后悔莫及呀、啊，哎呀，等于是我把他害了，对，难怪他一直不愿意走水路，啊，那当时也只得把这个圆哲禅师就把他埋葬了。三天之后就到那家去看，果然护身男孩，应把详情告诉他。并要求和小孩见面，果然一笑为信啊。那么刚刚讲到圆哲禅师啊，把这个遗言交代后以后，就更衣沐浴，就坐脱了，就坐化了啊。连这样坐着，哎，就往生了嘞。哦，那也是我们在讲，也可以说差不多来去自如了哈、啊。但是这个李严即使是后悔莫及的，但是也没办法啦。那么就把圆哲禅师就葬了以后，三天以后。就到那一家去看，哎，果然人间河边的那个妇女呢，哎，三年生不出来，现在生了个男孩，哎，那一去看他那个，你就想，哎，你这位大德，你来我们这边做什么？他就把他讲，哎，我原先是跟一个和尚，啊，跟个圆哲禅师从你们这边坐船过，他跟我讲说，他未来投胎做你的小孩，所以呢。就要求和这个小婴儿见面，果然那么小的小孩看到他就哎这样一笑，嘿，这样一个笑容，哦，这一笑为信啊，哦，那么所以这个李严即士呢啊，李严应知无意往川了、啊，就没有去四川了，便回洛京就回去了，啊，即回到慧林寺，才晓得严哲在未行之先呢，已经把后事都嘱咐好了，因此越晓得他不是平常人。还想说，哎，那么既然这个圆哲禅师是因为我坚持水路，结果害他逼得他只好坐化去投胎了，哈、哦，啊，没想到他回到他们的寺庙， 回到这个慧林寺呢，原来原则在那边已经事先，既然非陪着你走不可的时候，他已经把后事都写好了，我们说把遗嘱都交代好了，哦，所以一看你又在晓得说，哎呀，这个真的不是平常人呐，然后这样以后过了12年以后，那么李延基寺就约去杭州，中秋的夜夜就在那个天竺寺外等候，果然夜光之下呢，哎呀，忽闻这葛洪井畔呢有牧童骑牛在唱，就在杭州的这个地方呢，这个天竺寺的外面呢，听到那个郭靖，他在我郭靖哦，郭靖的旁边呢，那在那个时候呢，那个时代都差不多是以农务国哈，以农所以农的是这个养牛，有牛很多，那么就有那个牧童的骑着个牛在唱歌了，唱什么呢？这个牧童呢，在唱这个骑在牛上唱歌啊，说三生石上旧金坟，赏月迎风不要论，惭愧故人眼相逢，此生虽易性长存。就是说三生石上啊，过去生、现在生、未来生啊，三生石上的旧金坟啊，就是一般的外道讲叫灵魂啊，等于就是还是那个旧的，我们还是那个旧的四神啊，所以说三生石上旧金坟啊，精神的精，灵魂的魂，赏月迎风不要论，就是不要讲那个风花雪月的那些的不用论啊，哎呀，惭愧情人眼相逢，就是我们这个故人呢、就是你就讲李延你来跟我相逢了、他说此生虽易性长存，我这身体算是变了，变成现在这个牧童，但是那个性呢，我还是就是过去的那个延泽禅师啊。那么李延就晓得是延泽的后生啊，就上前就问他，哎呀，延公泽公见侯，就还是称他以前延泽上的泽公见侯。牧童就跟他回答，李公真信士也，就是哎呀，李延基士，你真是守信用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你看，他不只是知道他跟那个女人、那个妇女有姻缘的，那个你看，怀孕3年等着他投胎，他也知道他就不去，你看，他就不去，到最后，这个李延啊邀他去那边，就碰上他小，哎，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定业也难躲啊，好吧，那就你看。他就投胎去了，而且要投胎那么潇洒，你看就作画，而且交代得很清楚，3天以后你来看我们那个小婴儿就是我，如何证明就是我会对着你笑，对你对镜一笑以为平行，然后再有什么样，再过12年后中秋夜夜到杭州天竺寺外会我，你看这块呢，那两位公公嘛进入功夫啊，以现在来讲很有修性，那等到见到的时候呢，原先是这样的、到了中秋的那一天呢，还根据一些资料的记载，李延到那个地方去啊，他是半信半疑啊。12年后，他真的去啊，本来想中秋夜夜的，看看，这没有什么人啊，对不对？这个寺外哪里有什么人啊？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想一想说一切无常了、就准备要走了，就刚好听到说。有那个牧童骑着牛这样刚好从那边就这样往他这边过来，一边唱，你看，三生石上旧金坟，赏月迎风不要论，惭愧情人眼相逢，此生虽易性长存。这写得很有那种禅宗的那一种味道。那么这时候这个李延基士就晓得是延泽这禅师的后生了、就是说转到这一辈子来的，就上前问道，你看泽公见侯，这是古时候那种诗人啊读书人的口气啊，就是言泽嘛称泽公啊，这公呢阿公的公就是表示尊敬。那么牧童就答言，李公真信士也，你看他既然还记得，你看看还记得所以这样讲说，你这个李延呢，你真是很守信用的人呢。然后就便列宿宿仪就聊聊天了，然后唱道生前身后事茫茫，异化姻缘恐断肠，无业江山犹已遍， 窃回燕桌上居堂。啊，这个也是在表示那个境界的哈、啊。你看生前、前一生跟后一生的这些事情，哎，是茫茫啊，意化因缘恐断肠啊，哎，要讲这些啊，我们来讲说业因啊、果报啊，这个当中。他如果不去遇到那个必须投胎的缘，他是一直要闪的嘞，啊，但是没办法，啊，业力牵着，你看又投胎了，所以欲化因缘恐断肠啊，无业江山犹已变，哦，等于说我们到处呢啊修的走的也差不多看的都很多嘞，啊啊，窃回啊燕座上居堂，啊，就是。最后这是两个地名哈，哎，啊，等于说虽然是夕阳无限好啊，但是呢也只惜近黄昏了，啊，然后再来呢就哎遂乘牛而去，啊，就是跟他只是来讲这些话以后呢，就骑着牛又走了。所以从这个公案来看呢，说如是看来，能晓得过去未来哦，何有作托立王本领的原则呢？还不能了脱生死，逃避胞胎。这样看起来他已经能够了解过去跟未来的事情了，而且已经有那个看坐着就可以作化作托力王的本领啊，这个原则产生了，但是还不能了脱生死，逃避这个胞胎，想要躲避不去投胎，结果还是不行。何况我们既复凡夫呢，一点本事也没有，如果不念佛求生西方，要想了生死是做梦也做不到的啦。啊，意思说理论上虽然都是可以，但是实际上啊，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不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啊。所以有人说禅宗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道理不是很好吗？那殊不知见性成佛是见到自信天真的佛，叫做成佛，是见到那个自信佛啊，并非是成福慧圆满的究竟佛。意思就是说，虽然你是明心见性，但明心见性下面还有一句要见性成佛，就是要究竟的了啊，等于是说悟后还是要保认住啊，就是像《圆觉经》上讲的，就是悟后起修，除了你是啊。自言自顿的，就是说成悟并消，一下就哦就近的，不然一般讲啊，所谓的明心见性是看到，只看到那个本性，哦哦，原来我跟佛都一样，但是呢事相上还没到。所以说为什么呢？因为宗门下的人呢，功夫用到开悟的时候，宗门就讲禅宗的啊，功夫用到开悟的时候就知道他自己的真性，我了解说哦，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确实是原来是和佛一样，所以叫做见性成佛啊，这是一个这样讲叫见性成佛。但是呢，但他的粗细烦恼啊尚未断尽啊，但是不过能够常治节照扶助烦恼啊，所以禅宗为什么经常看他都在那边那个参禅打坐啊，他尽量的透过这个四相的这个结跏污浊这样子摄心啊，尽量的心念不动啊，所以说不过能常治节照扶助烦恼，几动就和圣人相近了啊。但是你虽然是说能尽量的不起心动念去造业，但是问题是无始无明还在，所以说假使是施了节照的功夫呢，扶不住烦恼，那造起业来的比他人更要厉害，就是虽然有一点悟，虽然悟了一点，但是还没有究竟的证悟的时候呢，那就危险了啊！他如果造业，那就麻烦。为什么？因为他的烦恼里头呢，有开悟的力量夹杂着，就变成什么黄慧啊！所以根本戒呢啊，尤其修圣道法门的，要靠自力参禅的啊，这我们大家呢，虽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呀、啊？哦，但是。啊，这些根本的戒律还是要守好啊，才比较不会变成说定慧不均衡的时候呢，造成了狂慧啊。所以说造业的能力呢也异常的猖獗 这样不但没有成佛的希望呢，而且还要堕落三恶道。所以说已经开悟的人，已经开悟的人呢，更要加功进修，时时觉照，等到见思烦恼断尽了，方是了生死的时候，并非一悟便了，不是说突然只是看到嘛，见到他正，但是还没有到。但是一般人是连看都还没看到，连见都没见到，在哪里都还搞不知道啊。所以说总是比那个是高明的、啊、哦。但是要等到所谓的见思烦恼断尽了，才是了生死的时候，变回一物变了。然后例如前朝的五祖戒啊，过去的时候啊，有一位啊，这称作戒啊，这位戒啊大师啊，和草堂清禅师啊，他们因为悟后未证，虽然是有悟处了，但是还没有圆满啊，因为悟后未证，人不免轮回之苦了。啊，复彻昭然是不可不知的了。若说真成佛，更差得很远了。所以说，不会圆满的究竟佛是怎样成呢？根据天台宗的资料来说呢，以台宗来说呢，要一个断尽见思惑的圆教七性菩萨，修到实性的时候呢，才能尘沙破尽，再经过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劫。这样41个位次，每破一品无明，就证一分法身了。所以说每破一品无明，就升进了一个位次，得一分三德密藏啊。这样次第到了最后的等觉地位，才把41品无明断尽，然后再断一品生相无明，再进一位才是究竟劫，才是究竟福慧圆满啊，这个妙劫的究竟佛。所以像这样子的确不是轻易的事情，大家晓得这个道理就不会误解了啊。然后又有人这样讲了啊，又有人说我们个人的本性本来是一尘不染，清净沾染就是净土，自性本来不生不灭，共古共今、哎、不迁不变，就是无量寿。自性本来既有大智慧光明，照天照地就是无量光。如果离了这个本有的自性，另外要有个净土可生，有个阿弥陀佛可见，哎，那就是头上安头，无有四处，并且认为这样就是禅净双修的道理，也是错的。这个印光大师啊，他是这样解释。刚刚谈的这一段，谈到自性这个部分，本是一尘不染，清净沾染，就是净土，这是理论上的，理上没有错。自性本来不生不灭啊，不迁不变，还是也是无量寿啊。自性本来既有大智慧和光明，照天照地就是无量光，理论上都没有错啊。但是不能断章取义啊啊，所以他讲说这样也是错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完全是偏离禅宗，对净宗是完全不适用的。何以见得？因为禅宗它是不叫人生性化验的、啊。他认为什么生什么信心啊、哦、信愿心，没有这些，哪来那么多葛藤？他也不叫明念佛啊，他只叫人参就化土，求明心见心。他说就说是离了自性，没有净土可生了，迷途何见？他说虽然圆满的时候啊，心净佛土见阿弥陀佛，不离我们的自性。他话虽不错，但终是偏离理性的见解，不能理事相圆融。你不能跟事相圆融的时候呢啊，也就和事理无碍的净宗隔别。所以说不是禅净双修，修净土人专以信愿行三法为宗、哦、大家要明白的、哦、他是以这样的解释。然后还有密宗即生成佛的话，众人听起来是如此动人啊，身口意以本尊啊相契，我就是本尊，本尊就是我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啊，师父刚好是结家福之我，哎，我就结这个自前印啊，就是大如来的手印啊，我们就吃个咒啊。他是极深成佛，意思就是说你当下你跟这个本尊三密就是一体啊，他是这样啊。什么时候啊，那么大如来啊，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明真言是啥？嗡阿姆嘎法鲁吉阿拉玛哈姆德玛尼巴德玛吉瓦拉布拉巴达，嗡。 ॐ गवर्जनम अहम् धर्माणि पदमाचि परपरवादा ॐ ॐ अह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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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गवर्जनम अहम् धर्माणि पदमाचि परपरवादा ॐ 啊，比如说像他这样，啊，看起来是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啊。你本尊放光啊，天上所有的都是大如来，都是本尊啊，所有的本尊啊，突然合成一体啊，你自己本自己跟本身啊不二啊，那从这样顶门上来啊，跟自己就上下一体啊，入我我入啊，本身就是大如来，大如来就是我，我就是大如来，无二无别。然后放光出去，整个虚空宇宙又都是大如来啊，等于就是在这样一次一次的这个加持，这样的放光。所以说还有密宗极深成佛的话呢，就像这样，它有三密啊，跟本尊就相应，甚至也不必再相应不相应，本身就是这个深空义的三密，跟本尊本来就不二啊。所以他说这个非常快啊，这样可以极深成佛，听起来理论上很好，但是这个密宗的功夫要修道成功的时候呢，现身是可以成道，可以成佛，但是一般讲他是只是了了生死，勉强说这样也是成佛啊，也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是说真的已经当作已经成了五住究竟二十勇往的佛呢，哦，那可能还差得远。就譬如说一个小孩子啊，一个小沙弥一样，他剃下头发，哎，人家可以称他啊，他是出家人。受了参禅大戒的一个比丘，也可以称他是出家人。一个老和尚，我们也可以称他是出家人。虽然同样是出家人，不过毕竟起作用的时候还是不同啊。那勉强讲，如果当的是真正的和尚呢，他必须怎么样，要有道德学问，能够有使人能使弟子们帮助弟子们，就是启发他的法身慧命的力量啊，才算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和尚啊。一般呢，比如看到出家人机构，哎，某某和尚，某某你好，实际上在丛林的规矩啊，一个丛林里面和尚你是可以称一个的啦。但这个时代的彼此客气，哇，某某大和尚还在加个大和尚或是老和尚啊，所以我们从这当中来讲啊，这个净宗啊、密宗，还有我们禅宗，实际上都是一心啦、啊。但是有时候一起舍分别呢，人比人会气死人的哦啊，有的他想说，我念佛的太好，他我禅禅的还好，他说我们极深成佛的好啊，有的为了这样起的这个门派的知见的这种分别。啊，然后就是说赞叹自己啊，然后就讲别的宗派不好啊。实际上真的要修行，勉强讲修行啊，是别的宗派，只要他是都是世尊所金口先说呢，祖师大德所集结下来的这三藏十二部的，他的虽然有不同的法门，我们呢都是要尊重赞叹，但是个人。你可以有啊，这一门跟我好像比较相应啊，你可以选择，在没有选择当中的选择啊，那选择了以后还是没有选择、啊，所以那个不能勉强，那个没办法勉强啊。但是有时候大家浪费命光哦，我这一个才最那个了，我这个最那个了，你那个怎么样啊？想想看呢，那是不是上？《金刚经》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们每天在念呢，啊，一下子通通就冒出来了，所以师父以前还讲了一个比较不很幽默的笑话，不过这些人还真会一文解义，我们讲到教他们要念，我们要忏悔业障，我们要破迷开悟，照见本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们讲哦，师父讲的有道理，对， 要破迷开悟，我们讲是破开我们那个迷执，开启发我们本来的那个啊本性，就是开悟，破迷开悟。他跟你讲破泥开悟，好像被那个南无空弄了一个大水泥把你空在那边，你出不来，把它打破，破掉那个泥，然后也就开了一个路，还不错嘞，歪打正着也没有错，破迷开路也像破泥开路一样，可以异曲同工。还有一个更可爱哦，师父，我现在知道，我知道。哦，阿弥陀不只是大医王还一定是个九仙九圣，一定叫熬里面的丢。我怎么会有这种讲法呢？啊，有啊，哦，我们听你在念的这个战佛记就有了。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雾西迷，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你看，哦，阿弥陀真伟大，花四十八愿要度众生，而且怎么样？用酒干啊，酒瓶啊，酒瓶贤令登彼岸，这令人入口里面吼，饮里面醉茫茫吼，看到阿弥陀就吼吼，一定往生极乐。你看，他还既然能够用那个同样的音来跟你解释，你看酒瓶啊，我们是九个品位啊，九品用酒干啊。啊，九品啊，音完全一样啊！你用国语讲是完全一样的音呢、啊。九品贤令登彼岸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一文解义呢，三世佛愿啊。哎，我们有时候说，哎，说起来就是说，除了惭愧还惭愧啊。说看到这些祖宗大德哈、啊，无论他是以禅宗的哈、啊，或是所谓禅净双修啦啊，哦、啊，或是啊这个净土宗的大德啊，他都各有他们的悲心呢、啊。各有他们悲心呢，啊，所以说要知道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在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当中呢，啊，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唯一佛，啊，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人，他是极深成佛的了。然后呢，再要到了弥勒佛下生的时候呢，啊，才可又算是一尊极深成佛的佛，那要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释迦如来佛呢，他灭了以后呢，弥勒未来的中间呢，要再灭个极深成佛的，无论如何，唉，也是不可得的啦。啊，即使世尊从来应世，也无示现极深成佛的道理。啊，然后在前清乾隆年间呢、啊，哦，在清朝的时候，啊，在这个康熙啊、乾隆啊，他们这两个圣经的时代呢。在西藏的有这种佛啊，到临终的时候呢，人小的时候要去哪家投胎，要在哪里转世，叫弟子们到时候去接他啊，在西藏那边的哈、哦，有那时候所谓的转世的佛，而且在出胎的时候呢，就能够知道他是某某地方的佛来转世的啊。说然而虽有这样的本事，他说也还不是极深成佛。虽然有这样的知道过去未来的功夫，但是还是不能说是成佛。他何以知道呢？因为如果真是极深成佛的，自然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能说各种方言啊，就是一因演说法，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啊，普使众生随类见。啊，他就谈到了这个地方啊。他说：“所以说，何以说现在有很多所谓的佛呢？哎，他中国的语言他也不懂啊，甚至他要到外国去，他也不懂，他只会讲他本地的方言呢。啊，甚至有的比较啊，比较更锐利的，他可以学得比较快一点。他说从这个小事地方就可以知道，那并不是极深成佛。好，我们了解从佛的各种的功德啊。”啊，它的各种的可以起的作用里面呢，啊，我们就了解了。他说，更何况后来的佛呢，临命终的时候呢，死的时候也无遗言，生死也没有表示，都是由后来的人去安排。甚至有时候发现有好几个可能的灵童，还有几个这个长老大德呢，去那边好像哦，丢枪不管，还有在。啊，在佛前呢，吼、哦，在法坛前面还要修法，在好像抽签一样呢，吼、哦啊，那就是说更不用说了，哦。 啊，而且他又谈到，如果修密宗的功夫呢，要成功了、啊，也是很不容易啊。如果专求神通速效，不善用心呢，且还有造诣模式的危险呢、啊，他说还不如念佛的来的稳当。嗯，这个讲的也是蛮有他的道理哈、哦。啊，这个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哦，现代很多了哈、哦，很多就是说。当然这是共业的问题啊，很多的就是在家、哦、在家祭祀啦，或是修行人，他求着赶快有神通感应啊，啊当然就会造成了很多的、哦、到处传法啦，传什么的啦，灌顶的啦、哦、当然非常殊胜的无上大法当然是有，陈彦再来很慈悲的啊，这些大德当然有，不是没有，但是如果都是以商业行为的这种啊文宣必须炒作的啊，必须去鼓励说什么什么来有多少的福德利益的，我建议大家不要起贪念啊，你起贪念因地不争的果招一起啊，当然人家那些大德他有时候可能不了解我们的文化，他的出发点应该也是慈悲，但是如果无意中被另外一些有心人的来炒作被利用了的话呢，有时候呢一个无意的过失呢，哎，十次的啊功德呢没办法来弥补的啦、哦、但是个人他有个人的因缘、哦、所以我们可以看禅宗很高明、啊、密宗很高明，念佛也很高明、啊、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啊、那就看个人的因缘、啊、那我们今天呢啊，时间的关系哈，啊，我们就说听圆满啊，很感恩啊，诸位大德哦，这个坐久辛苦啊，哦，还有呢，也希望我们啊，刚刚提到的哦，我们禅宗的啊这些啊大德，哎，我们密宗的大德啊，或我们净宗的大德，哎，大家多多包涵，哎，也希望啊都能欢喜。好，我们现在说听圆满，大家功德无量。